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我觉得这是一段相当关键性的。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他为什么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至少在这篇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是耶和华上帝要他离开，但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其实亚伯拉罕他们从前他爸爸他是生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至于说他爸爸为什么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难道他爸爸也是一个对于当时加勒底乌尔的人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道德风俗他有不满不喜欢，还是那边因为人多了，这个生存的空间比较狭窄，他要搬离？就像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他生，比如说是生在香港台湾以后，为什么要这个移民到别的地方去？他一定有他一个想法，对不对？刚刚在特别在美国的时候，本来大家都在东边的，为什么要这个到西边来淘金啊？是不是啊？长途跋涉，结果怎么样不知道。就是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像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那个样子离开他自己本地本族父家，所以这个不为过。他到了哈兰，他们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不再继续走了。难道是这个哈兰这个地方至少比他们过去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要更适合他们呢？还是他不愿意漂泊了，不愿意这样的继续的再去找一个比加勒底乌尔更好发展的地方，还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就是我从这一点来说，一个人会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没有什么稀奇。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嘛？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原因目的都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十二章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要他这么做。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从前有遇见过耶和华吗？耶和华向他显现是以人的样子，还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他说话？今天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又有圣经，又有教堂，又有人的教导，这个那个，这是神的话，那是真理，那是什么？那么的多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神向我们讲的话。更何况，所以我今天读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没有圣经，没有那么多人来跟你讲这样那样真理。像回到亚伯拉那个时代，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更容易听见神像那么讲的话呢，还是现在我们有了圣经，有了教堂，有了那么多人跟你上那么多的课，我们比较容易听真的知道说这是神在向我说话？我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在我来想，一样难。为什么一样难呢？因为我们会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神还没有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的东西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理性里面接受了这个东西，就以为说就是神向我说的话。有没有？是不是？但是你做不做呢？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圣经，就算有很多的人在他思想的里面说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圣经就是神的话，是哪一句是神现在要跟你说的话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好，你不知道圣经就是神，你知道了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你现在不知道神 在你现在这个生命的光景，你今天所居住的环境，你各方面的状况，神是用哪一句圣经的话要你现在做什么，你还是不知道，不是吗？这就是今天人的一个困境。另外还有一个，好吧，这个我们又不敢承认，是不是这样？什么叫不敢承认呢？不敢承认个事实，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不晓得神用圣经里面哪一段话今天向我说啊，我们这个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另外怎么样呢？我们也更不敢去承认面对自己的事实，就是我知道了这是神的心意，我靠着自己也做不到。所以搞到最后，就大家都在高举圣经是神的话，但是问题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告诉别人这是神的话。神告诉我的目的，就像神有说话了，说给亚伯拉罕听，那个目的是什么？是要亚伯拉罕去行嘛。今天我们大家，你也告诉我这是神的话，他也告诉我这是神的话，做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这才是会神的话被遵行了，才会带下神的赐福，不是吗？今天我们讲讲神的话，就会蒙成了赐福吗？你这个话不要讲，他也是在那个地方了，不是这样吗？今天为什么我们大家只是去追求怎么追求？明明已经在那里的话，不因为你解释了对他就更对，也不因为你把这段圣经解释错了他就会变错了，不会，他神的话就在那个地方。但是今天的关键在哪里呢？我要说的乃是亚伯拉罕，真的我一直没有懂的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也没有什么，顶多是他们祖先的口传有耶和华上帝啊什么，耶和华上帝跟他一显明，对不对？哎，他就知道了，他知道了以后怎么呢？他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就去了。在假如记得没有错，在《使徒行传》就讲的时候，亚伯拉罕因着信出去的时候，真的不晓得到哪里，他东走西走走走，以后就走到迦南地。他在那个地方到了迦南地，停下来在橡树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他在那边筑坛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才说我要将迦南地赐给你，不是吗？真的，亚伯兰出去的时候不晓得往哪里去。今天我们大部分，我在想大部分的人，当我们做一件不在我们自己掌控里面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出去也不知道去到哪里，去到那边也不晓得干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因着相信神我们去吗？亚伯拉罕不是比我们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亚伯拉罕里面有这样一个信心。其实亚伯拉罕可以运用的这个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用亚伯拉罕运用了上帝创造他的时候给人特独特有的信心这个东西来相信神交代他的话去行。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用神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特专门给我们人的这个信心，让我们可以来相信神的这个信心怎么样？我们去相信了什么？我们不是去相信神，我们是去相信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过的，或者我们经历里面有的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不是这样？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假如再提出一个交通的话，你好像，假如这是上帝要他离开，一下子就是要他离开，让他就成为拣选的族类。假如上帝一临到就临到这个亚伯兰，就呼召他，我这个炎黄子孙我倒有点不佩服，这个炎黄子孙哪里有比这个以色列人差？你为什么不拣选我们的祖宗？这真的是我从前有过的问题吗？但假如我突然后来想，假如说只是上帝也拣选很多人，只是没有记在圣经的里面啊。或许我想象力丰富，你们不要把我的想象力当作圣经的本身啊。只是我这样跟大家分享嘛，这也是我的自由，我也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只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我的心就平静。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想到说，假如拣选亚伯拉罕是最后一个，亚伯拉罕才这个这个才去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答应了，那么怎么样呢？神最后的希望在他的生命里面，要他去离开当时的这样这个败坏的环境等等的，拜偶像的环境等等的，他回应了，举例来讲，是不是啊？假如说神也找过我们的炎黄祖先，神也找过埃及地的祖先，神也找过这个印度人的祖先，对不对？他们统统都不要，就像我们今天嘛，你没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得了神很大的福分？拿我来讲，我就觉得我得了神很大的福分。什么很大的福分呢？我居然回应了上帝的一个给我的一个认知也好，引导也好，让我不在这个世界上去继续的去追求什么，而愿意回应上帝。到了泰缅边界，相对比较蛮荒的地方，相对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跟人家分享福音。我所得着的福分，是住在文明城市里面基督徒能够得着吗？就是说，今天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是两个。你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你有圣经你都不知道，那么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圣经，他怎么会知道？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你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那么到底有圣经好还是没有圣经的时代比较好呢？我告诉你，当然有圣经比较好。为什么有圣经比较好呢？有圣经有好，也有它不好的地方。人对圣经的解释，有的时候会拦阻了你这个当上帝跟你讲话，你还也听不见，因为你老是把人对圣经的解释当做了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你只是按照人讲的去做了嘛。神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还觉得不是呢，对不对？变成这样。但是他也有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上帝对我说的，结果怎么样呢？刚好跟圣经里面记载的根本跟神的心是相反的，那你这样讲也有点。这个，至少让你可以不要被邪灵来骗你嘛，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神喜悦的什么的历史历代里面，通通都有记载过。老魔鬼想要来骗你、诱惑你，对不对？怎么办？圣经在那个地方，你只要圣经守，就不会被他骗嘛，不是这样吗？但是我要讲的是，当你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感动，而这一个感动，现在圣经里记得明明是神的心意，神的吩咐，我们为什么不去照着做？这才是我们真正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奉劝许许多多现在一直在追求圣经的人，若是我们不是从你已经读到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而你已经知道了这是神的心意，你还不愿意去照着行的时候，那你继续在研究圣经的意义在哪？是不是这样？我的头脑比较简单，真的我在读圣经，关于这是神的心意，哎呀，我心也被触动，我就知道说上帝要我做了，我就去做。在做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呢？在做的过程里面，神就好像把我带进了神的话语里面去了，以后我就对这一段的圣经能够跟人家分享的东西更真实。但是反过来讲呢，今天很多的人怎么样呢？哇，读到了一段圣经，这是神的心意，心里面有触动，怎么样说？哦，那我现在怎么可能去遵循这个东西呢？我去遵循这个东西，分散了我继续研究圣经的时间了。所以怎么样呢？他也不去遵循，继续怎么样？一继续研究圣经，去跟人家讲，跟人家讲，跟自己讲。其实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来研究的，真正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是要我们去带入我们的生活，带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经历神话语真的一切的心思，一切的美好的。当我回过头来想，今天有100万人研究圣经的结果，跟只要有10万个人遵循他所读到圣经里面神的心去行， 你说有100万个人比较能影响世界呢，还是有这10万个人比较能够影响世界？而不讲10万个人，10万个人十分之一比例太高了。你就是有1万个人去遵行他读到圣经是神的心意，触动了他，他愿意照着去行。比起有100万人天天在那边研究圣经，也从来不去行的话，你说有这100万人对世界的影响，跟那个有1万个人心里触动了，知道这个神的心意，他去行，是1万个人对这个时代影响比较大呢，还是这100万人对神的影响，世界影响比较大呢？你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教不能影响世界的最大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有一个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话，就带出神要祝福万国万民的应许，这么厉害。这是我第一点要分享的。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圣经，但是有上帝。亚伯拉罕没有人教他，奇怪，他到了哪里呢？他到了摩利亚，他到了那个山下以后，怎么样？带着这些东西到世界去，在摩利亚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这个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他显现了，耶和华住了一座坛，谁教他的？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被人家教导，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住坛的人生。我们那我们的坛住在哪里？以后他又走到这个地方，走到了伯特利的东边，是不是啊？然后在那个地方支搭帐篷，住在那个地方。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筑坛这个献祭的人生，我们也应该筑坛献祭。那么好，亚伯拉罕没有人教他，我们今天读了圣经就教导人，我们大家要筑坛献祭。但是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样的事上，我们在什么样的心境的里面，我们筑了坛？所以这边我看见亚伯拉罕的人生，一个是支搭帐篷的人生，一个是这个筑坛的人生。今天我要这样讲，今天我们人不支搭帐篷，我们要过着一个在地上落地生根的生活，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的坛不为耶和华建，我们为自己建了坛。那个坛是什么呢？那个坛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所得着的一切。坛是拿来敬拜，坛是拿来献祭。你看看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献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的坛上，我们的坛是什么呢？我们的坛是要得着世界上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就在这个祭坛的上面献上了我们自己，不是吗？真的，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是为耶和华筑坛呢，还是为我们自己筑坛呢？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上面要落地生根，要发展，要什么东西，我们筑了个坛，不是为耶和华筑，是为我们自己筑。所以我们再努力的献祭，我们再努力的筑坛，不是为了荣耀耶和华，不是为了求告耶和华，也不是为了献祭给耶和华，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不会筑坛，只是我们不太会甘心乐意的为耶和华筑坛。就讲到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假如再讲一个，讲到我们内部的信耶稣，我们说筑坛筑坛筑礼拜堂总是一个坛了吧？你看看，把教堂捏在自己手里捏得死死的，这又何尝是为耶和华筑坛呢？是为自己筑坛还是为耶和华筑坛？是不是啊？我们把一个宣教工厂当作是我的，那是为耶和华筑坛还是为自己筑坛？我们放眼看去，今天为耶和华，真正为耶和华筑坛，在上面求告依靠耶和华的人， 跟我们凭着肢体的才干，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基督教的事工，基督教的什么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人家碰都不能碰，说都不能说，到最后我们到底是为谁在里面助他呢？而我们还有圣经，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他根本连圣经都没有。今天很多人难道你们不会这样怀疑吗？哦，耶和华向他显现。今天为什么今天耶和华不向这些人显现？今天耶和华向人显现，人家跟你讲说，主向我显现，向我说话了，你不要吹牛。谁？耶和华为什么跟你显现，不跟我显现？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耶和华难道不直接向人显现吗？我也知道向人显现的，只是他讲了你不信而已嘛，不是吗？不是吗？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啊，好，你像我们相信圣经，我也相信圣经。但是问题什么呢？我们大部分人说我们相信圣经，圣经里面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了，为什么我们也不去回应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死结，有很多的误区，有很多的盲点，都是出在我们不肯为耶和华筑坛，向耶和华求告。我们什么都凭我们的眼见，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才干，是不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好好想想，哪一件事情真的是为神了吗？你为神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你真正是为神就不会那么的这个纠结。为什么呢？我主啊，你知道我是为你的，这个你不加添力量我做不到，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是为你的嘛。今天我们是这样嘛，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人家一骂一说就算了，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是为自己嘛。你在讲我笨，你在讲我不好，我是为上帝的。人家说季兄，你好像很少听到你怎么去募款啊、奉献啊，讲到你的生活啊各方面。我里面有一个心意很简单，我说上帝要我做他的仆人，我饿死在街上，不是我丢脸，是我的主人丢脸。我们从上古时代还没有圣经的时代看，他们都能够，都有人可以遵行向他们显现的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今天我们有了圣经，我们还不能够去回应神已经借着圣经清清楚楚的心意也给我们有触动。没有给我们触动无所谓，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了嘛？圣经里面是像所有的人说的话嘛，对不对？那像我说的那句话至少会触动我的心，为什么我还不遵行？这主怜悯我们，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悖逆，看见我们自己的向神相信的心不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愿意为神的心，只是愿意为自己，这样的一个光景，让我们能够悔改。说不定神现在不愿意向我们说话，为什么？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听嘛，那么去说他干嘛呢？啊，上帝也不像我们，对不对？你儿子不喜欢听的话，我非要讲给你听，让你生气，虐待你。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你既然不想听算了，神也不这样说了嘛。想听的他就说给他听嘛。有很多人在那边分享，哇，神一下这样带领他，我们就看见他的人生一步一步的到了一个转折点，花又转进了神的一条祝福的道路，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奇怪，神你为什么不想试？你第一个上帝跟你讲你就不回应，第二次也第三次也不回应，那么上帝还跟你讲几次你才那个呢？你看像新约时代记载，我看到了保罗一天到晚看见异象。有很多说为什么神不给我看见异象，神给你好好想想，神也给你看见过异象，向你说过话你根本不回应。保罗怎么样呢？神一给他看见异象他就回应回应回应，所以神一直给他看见。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没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讲到这么神的亚伯兰，圣经里面会记载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个伟人不是生来就是伟人，也不是因为他的伟大上帝才拣选他，上帝知道他的不够伟大，是看到他一天一点点愿意相信他的心，神就可以在他相信的道路上面越来越信任他。你看这个 这个一个真正相信主，跑到迦南地的那个地方，怎么闹饥荒了？那么怎么样呢？亚伯兰他带着他的家人要到埃及去，暂时去躲避这个灾难。所以亚伯兰不是一个笨人，他是个蛮聪明的人，他也很懂得人情世故。老婆漂亮，这叫怀璧其罪，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是不是啊？老婆太漂亮，人家就怎么杀夫夺妻，对不对啊？真的会发生这个事吗？真的会发生这个事吗？还是亚伯拉罕怕会发生这个事？你们告诉我。今天我们人生里面是我们自己怕，以后我们做了很多的措施，这些措施有些还过得去，没有违背神，没有做神不喜欢的事。有些我们防备别人，防备得很离谱，是不是啊？对不对？我比较少这个，因为要防备人家，我先做什么预备的工作？我只把我的功夫学好，你要害我，你害不到我就可以了。我不会怎么样呢？这个叫外科手术哈。今天有很多像美国也好，很多的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好，我怀疑你有这个大量的杀伤性武器，是不是？我就先对付你。举来讲，我的个性不是这样，我只要把我自己预备好，你就再来伤我，我不被你伤到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是，今天很多人想到你对我有威胁，我就要对付你，我就要排斥你，我就要围堵你，是不是这样？假如是在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关系，假如今天是在基督教界呢，不是给人家看笑话吗？亚伯拉罕这一段记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也没有什么笑话，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对不对？但是好在哪里呢？他没有去害别人，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怎么样呢？说了不真实的话。我还听过很多人的解释，听过很多人解释什么呢？亚伯拉罕没有说谎，他的概念就是圣经无误，圣经都是对的。谁跟你讲的？圣经都是对的概念是圣经记的都是真的。亚伯拉罕说他是我妹妹对吗？因为他的观念圣经都无误，圣经都是对的，所以亚伯拉罕说他是我妹妹就真是亚伯拉罕的妹妹，可能是他的表妹啊，可能是他的这个姨表啊姑表啊，因为那时候人都是近亲结婚啊，举例来讲的嘛。我们不要替圣经去解释亚伯拉罕没有说谎，这个不重要，因为在这个地方明明讲到亚伯拉罕心里面的害怕，上帝要摩西把亚伯拉罕的软弱记载下来，这个事实记载下来是有神的心意的，因为我们跟他一样软弱。亚伯拉罕是个属灵人，他是个信心之父，他都属于会有这样的软弱，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不要去替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没有说谎，因为圣经证明他这样的诚信是不好的，因为他怕别人杀他，那别人这样。而我们到后面来看也发现怎么样呢？后面来看就是说，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是借着外邦人埃及法老的口跟亚伯拉罕什么说的话，法老没有说，但是法老讲的话给我的感觉，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是多此一举啊，你是多此一举啊，是不是这样？神的保守，神已经允许了，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是不是？我要使你为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忘记神的这个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想要靠着自己所做的来避凶，是不是这样？到最后你看看，埃及的法老怎么知道莎莱是亚伯兰的太太妻子？你以为骗得了人家？上帝都可以跟他讲了吗？我不晓得是不是神跟这个法老讲的， 法老怎么会知道？法老怎么会知道这个莎莱是亚伯兰的妻子？圣经里面就没有告诉我们吗？他怎么会知道？因为神在那个地方刑罚法老的时候，让他们将大灾给法老和他全家的时候，会不会有埃及地的巫师啊？会不会有耶和华自己本身啊？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这是亚伯兰的妻子，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有没有让法老知道莎莱是亚伯兰的妻子？那法老有没有杀亚伯兰？不但没有杀亚伯兰，还怎么样呢？因为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得罪耶和华，去得罪耶和华所祝福的人，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法老还给他拿了很多牛羊骆驼仆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渺小，我们也没有看见神的伟大。我们常常用我们头脑里面自己想，哎呀，人家因为我太太漂亮会杀我，这是你自己想的吗？我可以想，我想的只是做些预备，不是去攻击人家，预备。我想，我们也不要把我们想的就当作事实，我们总要有一些我们该做的事，要么就信靠神，是不是这样？要么就靠自己。亚伯拉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亚伯拉在这个地方靠撒来去跟人家讲，我是他的妹妹，还不是他这个，我只是他的妹妹。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在一段一段事实的里面，看看这个事实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事实。假如是我们的事实，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人心里面有的这样的一种的，我们人心里面有的这样的一种的软弱，还是要让这样的继续下去吗？还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已经是相信你是你的儿女了，就让我们真的欢欢喜喜的依靠你。你有的应许，永生的应许，你有的应许让我们得生命的应许，你有的应许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手里夺走的应许。你有应许，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看见亚伯兰都会犯这样的错，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犯这样错就没有什么关系。当有一天神给我们看见他的保护，他真真实实才是我们保障的时候，好让我们转向依靠神，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我们去低头祷告。